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徐老师，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隔代养育的家庭矛盾问题，其实我们在心理热线的第一期开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到要说，当时讲的是三代同住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但是当时篇幅的限制，我们就主要讲了就是说这个家庭同住时候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但是其实子女和父母同住的矛盾在澳大利亚的家庭当中很多很多，是因为父母过来帮着带孩子，老人来帮带孩子以后，这个两代人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所造成的，是不是？
或者说在这个点上给清晰的呈现出来了。没有人之间哈、是完全一致的，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做法，这是肯定的。只不过呢，如果没有孩子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吧，如果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那常常就是啊，这块我让步了，那块你让步了，这个不同或者是矛盾冲突，不那么明显。
嗯，
但是呢，在教育孩子这个事情上哈、带孩子这个事情上，大家都很上心，又都很爱孩子，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那就不能让步了。你说的对不对？还是我说的对不对？就要较一下真儿了。结果呢，这个不同，这个矛盾冲突就更清晰了，而并不是说没孩子一切都好。
那您平常在这个工作或者是在这个我知道您举办很多讲座的时候都遇到了很多老年人，和遇到很多这个澳洲华人，他们跟您反映出的这种隔代养育中间经常会为什么样的分歧什么样的这种意见不同而闹出矛盾呢？
主要吧就是这个在其实是在细节上啊，就是你要说起来哈，都是点点滴滴的，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什么的事儿。比方说啊，新一代呢可能就看了很多科学育儿的书籍或者是文章或者什么的啊，不管是中国来的还是西方来的还是怎么着，那么新一代呢会有很多理念，但是呢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常常啊这是第一个孩子，他们并没有实践。那根据理念，根据书上的知识啊，比方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咱家那个饮食太咸了，能不能做饭少放点盐，听起来是小事儿，对吧？然后还有这边你看人家澳洲的孩子大冬天的还是穿着短裤短袖不用捂着，你看你给孩子捂的都捂出汗了，
有一种冷说叫说有一种冷叫姥姥或者是奶奶觉得你冷，
觉得冷，对，所以你要真的听起来哈，可能没有大的冲突，因为要从大的来说，无论是老人这一辈儿还是父母这一辈儿，肯定都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快乐成长，不一定要怎么成名成家，但是呢，人生要幸福快乐，我相信这块肯定是绝大多数人都一致认同的，所以不是大的矛盾。但是呢，生活真的是细节落地的，点点滴滴的，就在这些细节上呢，反映出了很多这个过去的矛盾或者现在的矛盾。
那这样的矛盾为什么就能够发展出这种特别大的冲突呢？
我觉得这个要看具体的吧，比方说啊。有的时候哈、那个这个父母这一辈儿啊，会觉得老人管得太多啊，或者是太心疼孩子，就是抓得太紧。这块呢，我们就来看老人的心思哈、我希望这个当父母的哈，你不要老说老人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好，你要再深一步想一想，老人为什么这么做？那我们中国过来的老年人，你来带孩子，到了升级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儿的人，你看看他们的一辈子形成了什么样的惯常的这个思维和行为模式，对吧？那你看。有一很大一部分人这种管得太多抓得太紧的哈，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就是单一成就取向，这个无论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人、什么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什么的，就华人都容易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把事情啊做好，我要得高分满分，我要做到优秀， 我要把这事儿给完成的，让别人说不出话来，让别人只会夸你说，哇，你真棒，感觉到了吗？所以很多老人他其实真的是兢兢业业在带孩子，他认为他应该怎么样做的，比方说得吃饱啊，穿暖啊，营养啊，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父母这边就说，你不要给他塞的那么多，给他吃的太多了，或者你不要那个管的太多啊，应该让他自由的跑一跑，你那个孩子在那哭了，你不要去立刻去管他啊，他在那发脾气呢，你让他那个晾着他，让他发一会儿脾气，不能惯孩子，结果这不就冲突来了吗？但如果我们要是能够理解到，老人其实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们就可以从怎么叫好来跟老人来讲，而不是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那样做啊，甚至说你那样做其实是不好，那老人心里也不服的呀，对吧？怎么叫不好了？那就吵起来了，啊，对吧？这是一类哈，就是成就的。还有一类呢是价值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没
对吧？
错。
都希望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被人需要的，做出来的事情还是被人接受认可的。那你想，老年人本来就退休了，就好像显得没有社会价值了。那回到家里来，自己家里已经这么多年都稳定了，也形成习惯了。那来到澳洲来带孩子，那他一定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这种价值感啊，尤其是这边又人生地不熟，在别的方面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了。那挣钱是孩子在外面辛苦的工作挣钱，然后这边真的是人生地不熟，也体现不出来自己过去的辉煌或者荣誉。那这个价值感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哎呀，你看
孙子
我
带
带
得好，
孩子
孙女
有一
带得
套，
好。
对呀。所以这会儿呢，有的时候你对老人的一些个否认，其实否认的是他们的价值啊。那这很伤人的，你能理解吧？所以老人要誓死捍卫自己的价值，一定要跟你唠叨唠叨，我这个怎么对，你那个怎么错，那这个矛盾就特别凸显了。
所以您认为，
然后，
您继续说。
你说，那还有一类呢，他这个老人抓得比较紧的哈，可能是他一辈子这种掌控感。就是惯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需要掌控感的。你的人生是失控的，你无论怎么样去努力去做，都不大可能实现你设想的那个你预期的那个目标。那这样的人生，大家想一想，很惨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希望实现这种掌控感。这个词呢，说得不好听了，就被人说成控制。啊，我妈这人特控制。我妈这人控制了一辈子，从小控制我，现在来控制我的孩子。那你要站这个角度的话，就会觉得可不是吗？这老人确实是好像什么都得听他的，好像特控制啊。但实际上呢，你要再想一想的话，他可能只是希望哎达到自己预期的那个目标。那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是不关注别人的感受，听不进这个父母的意见。然后一意孤行啊，不会变通，不会说，体谅一下哦，澳洲有澳洲的特点，时代又有新时代的特点啊，他可能确实有点过分了啊，但是对，但是你要能考虑到他这种过去的这个积累下来的这种这种掌控，这种慌张啊，尤
尤
其
其
是
是
他要
他
是。
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于自己的命运是没有多少掌控的力量的，对不对？
没错，尤其是这样的话，他可不是就更抓这个小的东西吗？咱们来说多一点啊，大家你应该听说过强迫行为，就这人一定或者这个东西一定要摆在哪里，或者呢走路，或者是做某些事情一定要遵循某种程序，这种强迫行为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恐慌和这种不安全和这种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这种难受。让他呢，就是一定要抓点什么，来证明我还是能抓住什么的，来有这种安全感，有这种掌控感。所以我就执着于说，做这件事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做，啊，我就执着于说， 这东西一定要弄干净，
嗯，
啊，一定得把它搞得很干净，擦100遍、200遍，
嗯，
就发展到极致，对吧？
嗯，
啊，一定得，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了算，我放心了，我踏实了，我抓住了，
嗯，
能感觉到吧？
嗯，
这个背后的这种难受和他那种挣扎，
嗯。所以呢，我们
这是发展到极端，对，
嗯，
这是发展到极端，但是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到极端的，从一开始你就能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要抓住一些什么东西，他背后是有恐慌啊，有这种不安全感或者有这种失控感在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一个，这个呢真的是我们可能平时忽略的，
嗯，
就是老人跟孩子这之间的那种情感寄托，
嗯
啊，人呢是社会动物，对吧？人和人之间总是要互相的连接。那你看，那个即便是灵长类的猴，那他们都要互相晒太阳的时候，互相给捋捋毛，抓抓虱子。
嗯，
能感觉到那种连接，对不对？
是。
那有的时候不用语言，不用别的什么行为，就靠近，啊，待在一起。你给我做点什么事，我给你做点什么事，互相就是真的是捋捋毛，这个心里头的那种踏实、舒适、放松，能体会到吧？
嗯嗯。
那你想，老人到了这里，真的是你说是新认识一帮朋友吗？好像也有，社区可能又组织了学做八宝饭，社区可能又组织了跳广场舞或者健身操，又怎么样？可是呢？别说这么大年纪了，你就是父母这一代，你中年移民到澳洲，你说交一个很交心的朋友都不可能了吧，
嗯，
都不会像发小或者以前的同学同事那样子的，嗯，能够发展出比较深刻的这种友谊和连接，
嗯，
表面的大家都过得去，但是人需要这种很深刻的很深入的这种密切亲密哈 intimacy 和非常亲密的这种情感连接。好，咱们说老人跟父母这一代有亲密的连接吗？不一定，有血缘连接这是必然的，但是有血缘连接不一定代表亲密，甚至哈很多人都会吐槽当初你对我并不亲密，你整天抓的只是我的学习而已，你并没有关注我啊，你甚至整天就是唠叨我，整天只挑我的毛病，并不对我有这个赞扬有认可，甚至是积累了一大堆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吐槽的东西，
或者说曾经的亲密，但是现在这个毕竟这个父母一代子女
没法啊，
要去上班，对，
啊，
对不对？他也没有时间跟老人整天在一起。嗯，
对呀，啊，你要上班真的是也是头疼啊，来到这里对吧，要开拓自己的事业，基本上是重新从根儿这儿拔，连根儿拔起来过来的，不仅要长叶子再开花结果，你根儿还要去扎还要长，这些是人家看不见的，这个也很耗精力的，
嗯，
那作为父母这一代，可能回到家也不怎么想说话了，
嗯，
也不想跟老人连接了，
嗯，
然后对啊，但是老人你想想，他也是一天下来也需要一些深刻的深层次的这种
情感交流，
至少情感的不说交流吧，但是呢要互相有这种表示，
嗯，
要能够心知肚明，大家都了解说，哦，我们是亲密的人，
嗯，
我们是统一战线的，我们是一家的，
没错。
但是这种表示有的时候是通过交流，通过语言，也有的时候是通过非语言的，但是呢我觉得哈，我们普遍来说中国人不太擅长非语言的这种连接，大部分时候还是要靠说话，或者还是要靠做事啊，我给你做了好吃的啊，我给你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是要用这种外在的物质的啊，做事情的这种来体现我们的这个情感的，
嗯，
那因此呢就是显得好像这两代之间的这个交流这个连接就不是那么密切了，
少一些了，
你觉得呢？是吧？
嗯
啊，你买回来的东西我觉得不喜欢了，然后我做的饭你觉得不好吃了，或者吃惯了连句表示都没有了，理所当然了，这个慢慢慢慢淡漠下去，其实等到有一天你警觉的时候是很伤人的，那怎么办？那老人的情感寄托可能就在 孙子辈上，孙子辈上，嗯，这个跟我们有的时候养宠物是有类似的地方的，因为这个宠物它是无条件的跟我连接的，我即便冲它好像发了点脾气，它仍然来找我，我对它有足够的这种叫掌控感吧也行，叫什么也行，你看我对它有足够的影响，而且呢，小朋友这么天真可爱。 没有，即便小朋友有的时候那个说几句不好听的话，我们也能原谅，因为他不懂事嘛，他不伤人，是吧？但是成年的子女之间的可能一句无心的话，一个无心的拒绝，都让老年人觉得，哎呀，很伤心，啊，但是跟小朋友就不一样啦，那么可爱，那么那种密切，是真的是全世界只有你最重要，只有你对于他来说。 是唯一保护他的，是他唯一信任的，所以很多老年人跟孩子的那种情感寄托，
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的。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抱怨老人管孩子管得太多，其实你想没想过，你这么样的一个说法，有可能也会切断老年人心里面的一丝非常敏锐的这种羁绊。 连接，刚才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在隔代养育当中，很多的这个父母，就是爸爸妈妈这一代啊，抱怨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可能有管孩子管得太多，这时候呢，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老人会管比较多，做了一番分析。那么接下来，曲老师，我们是不是来说一说您刚才要讲的这个？ 有些家长啊，是抱怨孩老人对孩子管得太少，这个孩老人对孩子管太少，为什么也会让这些家长那肯定能理解说让他们感觉到不满哈？但是为什么老人这时候好像又不太管孩子了呢？
真是各家有本难念的经哈，管多了也不行，管少了也不行。我觉得这个首先可能是跟父母的期待有关。 比方说，哎呀，我这边工作很忙，又不放心保姆，或者在澳洲根本就不容易找到保姆，又不想早早的送去那个 daycare， 那老人在家里又都愿意管，那就老人帮着看孩子吧。结果呢，很有可能是老人带的呢，在父母眼里看来。 觉得不够伤心，你像我遇到过，就是说，你看说这个父母就说，你看我又买了那个绘本，什么汉语的，那什么古诗啦，什么的都买了，那英文的，那什么那个 phonetic 那个发音的也都买了，然后什么积木啦、乐高啦，各种益智玩具都有。说他就不带着孩子玩，不给孩子读，整天就是那个孩子让小孩看电视，或者呢那个带小孩出去，他其实在那里聊天或者什么的，玩手机，在那里走，对，就好像说老人不上心吧，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期待值有偏差。 对，包括有一些，我就多说一句啊，包括有些父母呢，就是抱怨丧偶式育儿，就是抱怨，尤其妈妈哈，容易抱怨说爸爸不参与，这里呢肯定有这个爸爸，他尤其是小孩小的时候，他插不上手，对，肯定有，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啊，我在我接的案例中也有一部分，这个妈妈这个抱怨呢，实际上是爸爸没有照着他认为的那个育儿来参与育儿。 那比方说他认为应该这个时间应该用来给孩子读绘本，增长知识，但是呢，爸爸可能认为这个时间我要跟孩子一起，我们在地板上打打闹闹，或者我们哪怕就是互相隔着，我们愿意，我觉得那个爸爸可能觉得这才是带孩子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妈妈就看着就觉得
不开心，
对。 你这不会带孩子，还不如不让你带，我自己来吧，我来给孩子读绘本，结果呢又抱怨说爸爸不参与带孩子。这个可以适当的哈，是可以跟那个抱怨老人这块是有相关的这个借鉴的，只不过呢老人可能那肯定更没有爸爸那么活泼了，不可能说那么大的精力还跟孩子逗啊闹啊，所以可能就显得 好像不上心啊，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啊，这是我觉得是一种情况。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哈，就是有一些老人呢，确实他做不来带孩子带得好。那这里呢，我可能觉得有不愿、不敢、不会、不能。那咱们一个个来说。
嗯，好，
这个不愿，就是有的老人可能确实是不太愿意带孩子的。
嗯、
这个我们不能预设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所以老人一定就愿意帮你带孩子。这个可能还真没有。
嗯，
我遇到过有的老人，他自己一辈子也过得很不容易啊，然后到了老年呢，他真的感觉到好不容易解放了，他确实也有很多自己的原来的计划、原来的事情想做，然后对于孩子这块呢，并不是多么特别的喜欢孩子的，有这种老人，他的情感上可能也不是那么细腻的。啊，对于孩子这块也说不通，
带孩子也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啊、
也繁重，然后也不容易做好，然后可能还老埋怨，可能还怎么样，很多吧，反正是有的老人是不愿意带孩子的、
嗯、
甚至都不愿意跟下一辈住在一起。
这不愿我这我能理解，您刚才讲说不敢，这个我有点疑惑。
这个就跟前面的有关系啊，就是如果要是不弄孩子吧，大家还能相安无事。
哦，
有的时候带孩子吧，搞不好怎么办？
反而带出问题来。
对啊，我以前有一个阿姨，还不是我的客那个来访者，还就是我的一个走得很关系很密切的一个阿姨，她家呢就是那个留守家庭，就是她。
嗯，
带着他们家是老人、妇女、儿童三代，他是老人，是姥姥，然后女儿，然后孩子还是一个女儿，是外孙女。结果他们三个呢在澳洲，然后的爸爸呢在国内。
嗯，
然后那个孩子是交给他的嘛，他就特别特别担心，就是说这孩子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觉得是自己极大的责任、极大的失职啊，他会觉得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女婿。怎么没有搞好，能听出来这个背后的这个紧张吧。
是，所以索性少动也不会出问题。
对，所以能不做就不做啊、不敢做。如果再碰上女儿回家再是在抱怨啊、或者儿媳回家再说没说的吧，反正脸给你看了，就是你这块没弄好啊，这块怎么没有完成啊，或者怎么着的。那这老人就更是胆战心惊了，对吧？那与其我做了还不落好还做错，那干脆我不做，干脆我等你说，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那我再做什么。
嗯，
听出来了吗？那在父母这里呢，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积极主动啊。
嗯
啊，你得需要我说了你才做，那你带孩子怎么带的？
嗯，
听出来了吗？就会觉得这老人是不是不上心啊，是不是不愿意管我们啊。
嗯
嗯，
那不会和不能呢？
嗯，不会。那这个我觉得也有很多老人是不真是不会的。那个我就听到有好多这个父母自己就说嘛，说他哪会带孩子，我小的时候他都没有带我，我小的时候早就送幼儿园了，或者我小的时候都是送到姥姥家或者奶奶家长大的。
真的是、
对啊，他做他的标兵去了，他做他的什么什么努力工作去了。
而且我们80后的很像很小就可以进幼儿园、我自己小时候是6个月就进托班了、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小的。对，
嗯，也会有吧，有一些
很少很少。嗯，
那澳洲这边 daycare 也是比较小就也可以拖出去了，
可能也差不多，也就是6个月是一个最低限了。
嗯，所以你说他自己，咱们有句话叫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那这个老人自己也是啊，没吃过猪肉也没看过猪跑，他自己都没有带过孩子，他确实不会。
嗯
啊，我记得是你还是谁来着说过，说都去向妈妈求教，说这孩子应该买什么衣服啊，是吧？什么时候添加辅食啊？不知道、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是独生子女一代，所以这个老人养孩子只养了一个，
上一次养已经是二三十年前了，所以我妈我婆婆都说早忘了，你现在问我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我哪能记得呀。对，这个经验需要重复哈，他要是养了两三个可能还不会忘。嗯，那这个不能跟不会还有区别吗？有啊，这个不会呢是也想也愿意也有这个能力<笑> 但是呢真的就是不会啊。那现学现学的话他多少还有一点经验，然后又会觉得以他的人生经验跟你现在说的这个科学育儿好像怎么不搭不上茬呢，所以他也会疑惑到底怎么搞的呢。所以这个是不会，不能呢是有些老人他的能力可能真的不足，是从能力上来讲，比方说这个精力和体力上可能真的达不到了，也有这个心<笑> 也有这个想法理念什么的经验都有，但是能力上可能确实做不到了。然后还有的这个一辈子可能他的这个心思吧确实是放在工作上或者什么上面的，在对这个孩子啊对人的这块他可能确实是有不足的，这个都不光是会不会，
对，在能力上可能确实是这个一辈子下来哈，人真的不能低估环境对我们的塑造，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那个什么的，我们是被环境塑造的，所以他习惯了，尤其是老年人了，他真的习惯了一辈子的事情，你让他转弯，你让他那个现学现卖，可能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了。听您讲这个不愿不敢，
不会不能，哎呀真的是有一种恍然大悟，觉得其实老年人也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无奈在中间，真的是需要去理解的。那对啊，有的父母啊特别有意思，有的父母会觉得哎老人天生就会带孩子，你看电影上电视上那个老人多么的慈祥多么的耐心，就会用这种特别虚的哈，用别人的家的父母或者社会上的流传来套我们家的实际情况，
对吧，就会觉得老人好像天生就会带孩子，他没想到这老人也真的不会啊。好的， SBS 电台普通话心理热线 1300-799-3231 1300-799-3231，我们希望听到您的节目参与。现在正在线上的是心理咨询师曲韵，正在跟我们讲解隔代教育当中家庭矛盾的产生和调节。那曲老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一般来说这个隔代养育时候家里面有父母抱怨说老人管太多老人管太少，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想对于父母来说我们已经详细的分析了老人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究竟是出于什么样一些原因，那么子女呢当然是应该设身处地的多理解多跟父母去沟通。我们在以前有一期这个心理热线
其中也讲到说子女的角度怎么去调解这样一些矛盾，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从老人的角度来去说怎么多看开这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就根据刚才说的其实顺理成章我们大概其也能得出结论了哈，就是不要把这个带孩子这个事情把很多东西都寄托在带孩子这一件事情上，那你的成就感你可以做点别的呀，比方说 去钓鱼，我知道的一个老年人哈，他就钓鱼钓得特别好，或者太多事情可以做了，那个当地的图书馆里头看看有没有什么组织的各种活动，然后你的价值这块呢，我觉得要回想过去的话，要问心无愧。 你的价值真的是已经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的所处的这个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的这种状态下，你已经发挥到最大的价值了。其实人到了都到了老年哈，自己回头啊给自己一些总结，给自己一些个确认啊，遗憾啊或者是这种不公的感觉，不公平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哈，真的要去好好想一想，是 valid 吗，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对，还是说我们这些个遗憾什么太多，如果要是我们自己哈过去的这个遗憾啊过去的这个不满意啊不如意啊太多的话哈，我们去处理，专门去处理这块，而不是把它转到 带孩子这个地方上来，这样的话就等于有点甩锅，有点转嫁危机了。然后情感寄托这块也是啊，那个我们可能真的确实这是我们一个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这种很亲密的情感连接，那我们是不是要过度的都放在孩子这里？
嗯，
对吧，我们的情感怎样去在别的上面有所寄托啊，怎样能够营造更好的自己的一个社会关系的这个层级啊，就是从近到远各种社会关系我们怎么营造啊，然后尤其是啊我们不要隔过这一代去，隔过中间这一代，那跟子女之间以前的隔阂也好，以前的一些误解也好啊，其实是应该跟自己的孩子能够消除误解，能够重建这种亲密感，这才是最需要做的，也而不是说也是同样就转嫁到第三代那里去了啊，这样不是好的情感生活啊。至于这个
管太少的这种老年人的，
这个我觉得需要增加一些个经验和认知吧。这个比方说啊，孩子年龄的不同，这个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也需要了解一些东西。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啊，一个是会把孩子看得太大，两三岁一两岁就读绘本吧，教这个教那个吧，就当成三四岁的那样的去带。因为我们的经验哈，无论是我们回忆自身还是我们看得到的，都是大一些的孩子了，小的在家里零到两岁甚至两到四岁这阶段大部分在家里，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不会，父母这一代也不会，也是纸上谈兵，照书养。而现在呢，很多书呢也有点就是把这个孩子的超前，真的，对于那个小孩子的需求啊，三岁以前的孩子的需求也不是特清楚的，所以就会有这种各种这样的错位。实际上粗粗来分啊，零到两岁，他很懵懂的。他需要的是什么？两到四岁，长大了，他需要规矩。然后那五到六岁这种开始上那个 preschool， 开始上小学了什么的，那又是一种不同的。这个孩子这个变化，几乎每一年，都要根据孩子的不同而调整你的养育方式。那孩子小的时候，是让他建立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和感觉。那包括哪些事情该做不该做呀，然后刷牙洗脸什么吃东西的这个规律的建立呀，然后整体的对整个这个环境感觉是哎春风和煦的，还是哎呀不知所云，然后一会儿爸妈吵架了，一会儿姥姥姥爷吵架了。
其实
这个
是大家一起去摸索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摸
索
和学习，
你的生活是怎么做的？生活没有对错好坏啊，不用在细节上较真。那个大家甚至可以包容，是什么样都有。孩子经多见广，才是成长成熟的那个必经的道路。
而且我们其实还是要明确一点，就是不管怎么说，父母应该是孩子最主要的监护人和这个管理人和怎么说生活一段时间的掌舵者。在这个中间的话，可能父母还是应该担起更多的责任，然后呢也起到更多的这个引导作用。在这个样的情况下呢，有一个主心骨，然后其他人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可能呢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更多的迎刃而解。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曲英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